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0回。绿色小人脸色阴沉的站在原地，动也没动。十余道青色剑光围着他一阵盘旋之后，小人瞬间是肢体分裂，被斩成了无数碎片。这些碎片轻轻地浮在空中，微微闪光。韩立见此不禁一愣，但是随后咯咯的怪笑声从对面传来，小人的躯体碎片光芒一闪之后，竟然重新聚到了一起。一个和原先一模一样的绿色小人竟重新出现在了那里。
不错不错，你这套飞剑是用金雷烛炼制的吧？虽然不知道你为何有如此多金雷烛，但光凭这套飞剑就想伤我，呵呵，真是可笑至极。至于姥姥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下面你就知道了。
小人似乎被韩立先前话语彻底给激怒了，阴阴地说完这些话之后，就两手一掐诀，身上刺目的绿芒闪动啊，要施展什么神通似的。但是还没等他施展神通成功，他头顶上亮光一闪，十二把飞剑同时电弧跳动，密密麻麻地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网，迎头照下。
哼，小辈还不死心，不是说了辟邪神雷对我一点也没有用的吗？
嗯，你要干什么？
女童的声音开始有些愕然，但是随后一下子尖利起来，显得是惊慌无比。因为那电网照下之后竟然没有爆裂开来，反而瞬间收缩起来，转眼之间就将这小人包在了里边，并在不停地勒紧缩小着。那小人见势不妙，身上绿芒闪动，拼命地进行抵抗，但是却无济于事。片刻之后就被包成了一个硕大的金球。韩立见此不禁面露一丝冷笑啊，要说将辟邪神雷凝化成网，这种神通可算是自金雷烛诞生以来韩立首创了。因为以前即使有人侥幸得到一两节金雷烛，也炼制成了法宝，但无一不将其神雷当作对付魔功邪法的杀手锏，哪敢轻易的耗费啊。况且组成如此大的一张金湖电网，没有十来节金雷烛的辟邪神雷根本没有办法凝化成型啊。就算您有这个心思，也没有做到这一步的条件，不是？而经过驱使辟邪神雷这么多年，韩立已经察觉到了，辟邪神雷除了对魔功邪术天生克制之外，对五行灵气还有禁锢封锁的奇效。无论对当初的修罗圣火，还是对后来的风林禁，都可以用辟邪神雷活生生地困在里边，而不让他们爆发或者遁出。这种意外的发现自然让韩立大喜过望。以前在结丹时期，他因为修为限制，还没有法子将金湖电网用得得心应手，所以很少用于和人斗法。但是如今他修为大成，练成了第四层的大眼诀，神识大涨了许多，就再也没有这么多顾忌了。如今这小人虽然不知是何来历，但绝对不是血肉和鬼魅之身，反而像是修士元婴变异的一种古怪存在。如此一来，韩立心存一事地施展出了此招。可怜小人以前虽然听说过金雷神烛 法宝的传闻，却一点不知道辟邪神雷的隐藏特性，否则他绝不会一掌妖鹰之躯就大大咧咧的这样和韩立对峙。结果转瞬之间，这个刚才还口气狂妄的小人就被韩立不费吹灰之力的禁锢拿下。韩立一见得手，脸露几丝笑意，一抬手啊，一片青霞射出，将金球卷回到手中。你竟敢困住本姥姥，快放我出去，否则一定将你去抽魂炼魄，让你生不如死。金球微微颤抖着，里面啊传来了女童惊怒至极的尖叫声，可以说是刺耳至极呀。什么？抽魂炼魄？看来阁下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吧，在里面啊好好清醒一下再说吧。韩立眉头一皱，随后脸色一沉说道。接着雷鸣声一起，手中金壶再次弹射而起，一道道纤细的丝将金球包了一层又一层，足足将众多飞剑储存的辟邪神雷消耗了近一半。韩立这才看看又大了数圈的金球，露出了满意之色，然后他不理金球中女童发疯般的怒骂之声，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一个白玉盒子出现在了手上，将那金球往玉盒子里边一塞，然后马上盖上，又从储物袋中摸出了几张禁制符，没有迟疑的贴在了盒子上，顿时盒子里边的声音戛然而止。韩立掂了掂这个玉盒，脸上重新恢复了正常，他打量了一下丧失魂魄成了个活死人的矮胖修士，面无表情的一颗火球射出，将其化为了灰烬，随后他不慌不忙的往小城方向飞去。一会儿功夫，哈利慢悠悠的出现在了客栈中，从此不再外出，静等寿诞之日的到来。不久之后，元武国修仙者惊愕的发现，在散修中以杀人夺宝而臭名远扬的彭毅双兄，竟丝毫征兆没有的从元武国蒸发掉了，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两人的踪迹。这种情景的出现，在修仙界自然代表着二人的灭亡了。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啊，顿时元武国散修们是一阵的拍手称快啊，有的说呀他们两个人得罪了修仙大派而被人灭掉的，还有的说是二人臭名太重了，终于被过路的高人顺手给收拾掉了，一时谣言是满天飞呀。就在韩立禁锢了妖鹰小人的瞬间，麒麟山这个天罗国西部的一座绵延数万里、山势险峻的群山，山内各种灵兽奇虫数不胜数，正是玉灵宗的山门所在。麒麟山一间幽黑至极的石屋中，突然传出了一声惊怒至极的老者的大吼声：是谁？是谁禁锢了至木灵鹰？来人呐，快联系元武国的玉灵宗弟子，如果三个月内再找不到逃脱的至木灵鹰，就两罪并罚，让他们自杀谢罪。另外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让魔眼门觉察到此事。屋中的老者虽然暴怒至极，但是吩咐之事仍然是条理分明。
遵命，师伯，我这就下令去办。
一个稳重的男子声音从石屋外响起。
别急，另外叫云芝和柳玉两个人亲自跑一趟元武国，他二人都是木属性灵根者， 也是智木灵鹰最佳的合体者，离灵鹰近一些的话，说不定能感应到什么。不过让他二人小心一些，能禁锢灵鹰者肯定神通不小，根本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只要找出了灵鹰被何人禁锢，我会亲自会一会此人的。
老者突然又吩咐道：
是，我会亲自请两位师妹出马的，师侄就先告退了。
随后脚步声响起，渐渐远去，而石屋中则响起了一声深深的叹息，在黑暗中寂静无声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紫道山被紫雾完全遮掩的聚宝中，当今傅家家主傅天化可谓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无论见到家族内的任何晚辈都和蔼至极的样子。这让见惯了这位一族之长严厉面孔的一些小辈大多是受宠若惊啊。这也难怪，谁让这位老祖400岁的寿诞之日马上就要到了。作为傅家现存的年纪最大的结丹修士，就是连魔焰门的两位护法今天也要来此为他祝寿，这可是一件让傅家再次大展颜面之事啊。傅家的那些晚辈自然不敢有丝毫马虎之处，全都尽心尽力的在宝中忙碌个不停，可不能在这寿诞之日让老祖宗丢了什么颜面呢。而这位老祖在宝中略转一圈之后，似乎也大感满意，就在几位晚辈的陪同下进了宝中的一处偏厅。
青儿啊，魔焰门贵宾还没来吗？不会有事无法来傅家了吧？
这位鹰眼紫袍的傅家老祖靠在偏厅的一张太师椅上，慢悠悠地说道，
声音不大，但充满着威严之意，不愧是将傅家百年内经营得如此兴旺昌盛之人呐。
哦，启禀老祖宗，魔焰门的孙前辈早叫族内弟子传话过来了，这次他和莫护法一定会亲自来给老祖宗祝寿的，想必这一两天就要到的。
一位40来岁的白面修士素手站立地说道，脸上可不敢有一丝怠慢之意。
就是，哈哈，老祖宗不用担心，孙墨两位前辈和傅家都是上百年的交情了，肯定会如期赶来的。如今他们在魔焰门地位高涨，和我们傅家的大力支持，那也是分不开的。况且我们将族内最出色的两名女子都嫁与这二人为妾，他们怎么好意思不来呢？啊！在白面中年人旁边，还有一位细眉锦袍的老者，同样温顺地说道，
我倒不担心孙墨两位老友不来，而是不知道为什么离寿诞之日越近，就越有一些心神不宁，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实在是有一些担心呐。最近我们傅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厉害的角色或者其他大一些的宗门呢？啊！
傅家老祖手捻长须，眼中寒光忽闪地说道，原先的笑容啊，一下子是无影无踪。听到此言，厅内之人 都不禁面面相觑。结果半晌之后，白面人才小心地回答：
老祖宗， 你也知道，我们傅家这些年来虽然兴旺强大，但是其中得罪的家族和小宗派，那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最敌视我们的还是谭家和扈家，会不会是他们两家要搞什么鬼啊？
哼，应该不是这两家，这两家原先倒能和我们傅家一争长短。但是如今高级修士已经没有多少了，哪有能力再兴风作浪？
傅家老祖冷冷的一摇头，但是一皱眉之后又迟疑了一下，说道：
不过若是两家联手，或者再联合其他几个其他敌视小派，趁此机会发动突袭，的确能让我们傅家元气大伤啊。毕竟当年为了讨好魔眼门，我们傅家可着实将力主抵抗魔道的两家修士杀了不少啊。现在谭扈两家被迫丢掉基业，躲藏隐匿起来，对我们傅家那是恨之入骨，不是不可能做此事的。
傅家老祖面色阴沉似水。
那老祖宗的意思是？
锦袍老者谨慎地问道。
外松内紧，所有岗哨比原先要增加一倍的人手，护宝大阵全日开启，一刻不准停下。特别是对那些身份不明的散修，多派人手盯着一下。
傅家老祖刹那间头往后一仰的闭上了眼睛，但是嘴里边却丝毫不乱的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
是，孙儿这就安排去办。
白面中年人听完之后立刻领命而去。偏听这个时候留下的其他几名傅家晚辈，看出傅家老祖这一会儿啊心情不好，个个站在原地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啊。
天爷，叫你三叔出来，让他将铁背圣兽装进灵兽袋里，一起陪我出席祝寿大会。也只有他能驱使我们傅家的镇族圣兽了。
傅家老祖忽然又说了一句：
什么？老祖宗原先不是说，三叔现在修炼到关键时刻，这次寿宴不要惊动他吗？
锦袍老者闻言不禁失声说道：
哼，原先是原先，现在是现在，我们修道之人虽然不可能真做到趋吉避凶、未卜先知，但是有谁的一些心头灵照还是灵验无比的，为了小心起见，不得不防啊。宁愿老朽多心了，也别让咱们傅家真遇上大劫。哼，总比出事儿的好吧。啊，
是，我这就叫三叔出关。
锦袍老者见傅家老祖要动怒的样子，不禁吓了一大跳，口中唯唯诺诺的答应着，也同样出去了。接下来傅家老祖还不肯罢休，又接连吩咐下去了几道命令之后，才心里边安心了下来。在他想来，有如此多的后手准备下去了，就是有事也足以应付了。山外一处空旷的山坡上，聚集了不少的散修之士，足有二三十名之多。他们一边对着紫雾指指点点，一边窃窃私语的议论着什么。韩立呢， 也孤身一人的混在这群修士之中，默默打量着周围的情形。你从旁边一看呢，就好像是一个孤僻的散修一样。其实呢，韩立此刻的心里边是翻江倒海一般呐，因为他感觉到此次去傅家绝对不是一次轻而易举的行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81回。